迷童的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9-39节，奉主的名，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跟着他们，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乡村，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因为要预备在讲这道之前呢，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哈。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两部分的内容，一个就是他去到会堂讲完道，就像上次牧师说的，他赶出了污鬼，然后呢他回到了彼得的家，也就是他家在加百农的家里面。那当时呢，彼得的岳母呢是病了啊，所以看了整个耶稣的这个行程，他的 schedule。那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讲道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哈，就是如果这个瓶子呢是代表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我们每天的时间。好，那我现在把这个瓶子里面装一些，是不是已经装满了？还可以再装第四个吗？装不下了已经哈。 OK， 好，但是呢我可以再装一些别的东西哈，可以装这个玻璃珠哈，大家听到有玻璃珠的声音，我特别请王牧师把他的玻璃珠给我用了哈。来，我们看这些玻璃珠。好，我尽快的把它放进去，看到有很多的玻璃珠放进去了，对吧？因为一定要把这个球拿出来才可以啊，放进去。差不多也是满了，因为再也装不下了哈，差不多是满了，对吧？是满了吗？已经装满了吗？这个还可以再装什么？这代表我们一天的时间哈，还可以再继续装。我拿了些米来，好，我们装一些米。这回满了吧？抖一下哈 ，OK， 好像还可以再装一些米哈，装一些米，把它装满。哦，好满了已经，对吧？已经装不下了，基本上是满了。真的满了吗？再加一点水。看完这个小小的实验，我不知道你想到了什么。有没有人回复给我？等会我先暂时把这些东西撤一下哈，我因为继续要跟你们讲到，所以坐着会比较清楚一些。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如果这是表示我们的 schedule， 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说，牧师啊， 一天主要大的时间好像就是这个大球是吧，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挤些时间去玩玩手机，挤些时间去打打电话，或挤些时间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好，我们先放下这个实验，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经文，看看耶稣的 schedule 是怎么样去安排的，好吗？好，那经文里面刚刚说的紧接着上一个礼拜的这个经文，大家都记得哈，王牧师上个礼拜是讲到说在一个安息日他们去到这个会堂，礼拜天的时候去到会堂，那么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人哈，突然间叫起来，所以呢耶稣呢就是斥责那个污鬼离开这个人，赶逐了污鬼。然后呢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当耶稣也会分享旧约的一些的信息，一些摩西的律法，跟他们分享上帝国的福音哈。但是之后呢，耶稣呢就是和一群的四个门徒，就是主要是讲到彼得、安德烈，他们是一兄弟两个人，然后雅各和约瑟呢，他们雅各和约翰也是另外两兄弟，所以跟着四个门徒就一起回到了彼得的家乡，他的伯利恒的这个家里面休息。可是没有想到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彼得，告诉约翰，耶稣说彼得的岳母呢，这个时候发高烧病倒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发了高烧，反正就是很辛苦，就在床上躺着，没办法接待这些客人，所以耶稣立刻就出去呢，进去到他的房间，拉起他手，扶起他来，然后他的热就退了。那之后呢，他也起来服侍这一群的来做客的，这些包括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哈。然后呢，就在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为什么在傍晚下山的时候，这些人才出现呢？他说很多的人就出现了，他们带着所有那些患病的和那些被鬼附的人呢，来到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的这门口，这门前，让耶稣治好他们，请求耶稣为他们医治。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大家知道新的一天是什么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当耶稣进会堂去聚会的时候是在安息日，他赶除这个污鬼也是在安息日，他在那天的下午可以这么说是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也是在安息日。犹太人安息日是不做任何的事情，就是敬拜上帝的，可是呢耶稣却赶除了污鬼也医治了彼得岳母。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很知道新的一天开始，那就是到傍晚的时候，所以你看创世纪里面他总是说有晚上有早晨，因为犹太人他们把太阳下山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新的一天，所以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傍晚的时分呢，天晚日落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带着人来请耶稣为他们治病哈。但是你看到呢，这么多的人，无论是被鬼附的也好，患病的也好，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什么一一的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没有拒绝他们任何的请求，把所有来求告他的人都医治好了。你看到就是，如果是一个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在中国一个专家门诊，他一天如果八小时的话，他可能只能看个四五十人吧，大概也很多了，对吧？问诊的那，但是呢耶稣那天呢，他就在这么傍晚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一直那么多人请他来帮忙医治和赶鬼的时候，他都愿意马不停蹄的为他们治病。所以他看了上去，他这么短短的一个傍晚的时间到晚上的时间，肯定是治得很晚，他看很多很多的病人，对吧？这是主要在这个经文里面前面一部分讲到的耶稣的他的 schedule， 一早去会堂，然后呢下午到了彼得的岳母的家，然后傍晚一直到晚上很晚他还在医病赶鬼。可是没有想到在第二天的清晨，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四五点，就是反正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哈，耶稣就起来，他干嘛？他的 schedule 就是去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就在那个地方他独自的与神亲近，在那里他要祷告求神赐他力量啊。这个时候呢，门徒呢，彼得他们呢也愿意就是跟同伴就追了他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就是好像是追捕的意思哈，或者是说在捕获的意思，叫 hunt for him， 他说跑去来追耶稣，或者是来寻找耶稣，去 hunt 耶稣哈。然后呢 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众人都在找你， Everyone is searching for you，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你。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们去到别的地方去吧，虽然这里的人都在找我，可是呢，我们要去别的地方，要去到附近的那些村庄那里去，我要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可以看到哈，当耶稣，你可以想象，当耶稣将会堂里的那个被鬼附的人治好，将彼得岳母治好，将所有加百农的那些患病的被 鬼附的人都治好的时候，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的四方。所以呢，无论耶稣去到哪里，一定是那个地方都是人头涌涌的，前呼后拥的来拥戴着他哈。那我请汤米现在帮我放一下一些图片，就是刚才那个图我们的那个汤米，请你放图片。在教会图片里面有两个图片，一个是加百农的会堂，加百农的会堂，一个是加利利的那一带的那个图片哈，让我们可以知道那个 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摆设。对，就是这里，你打开第一个呢，打横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打横的。好，这是整个加利利的那一片的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加利利湖哈，也是加利利海。那么呢，格尼撒勒呢，就是耶稣曾经在那里向门徒显现，也在那里对彼得说你还爱我吗？就三次问彼得哈，彼得说我爱，主你是知道。那你看看加百农是在那一块地方，那伯赛大是在那上面的地方哈，也是他们其中门徒他们的家乡。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周边附近有很多很多的村庄，很多的村落。那么耶稣呢就说我要去到这个到处。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在邻近的这些村庄，要在那里继续的传道，要在那里继续的来赶鬼。好，继续看一下汤米下一个图片，是加百农的会堂。因为上次王牧讲到的时候呢，有看到这个会堂，你们还记得牧师有讲到说，当时耶稣也许不是在这个地点哈，但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会堂的遗址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地方也是我跟王牧师在2009年的时候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我们也去过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很多人呢会在那些石头的缝上面去塞这些代祷的纸条，就会塞在。所以你会看所有的缝石头缝边呢都可以塞满了很多的代祷的这些纸条哈，在那里。好，谢谢 Tommy。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他的 schedule， 他的时间表是很满很满的啊。那也许从耶稣的时间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一个 schedule， 我们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刚才有些人可能已经想到说，牧师做这个图会让我们这个实验是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总是有些时间我们是可以挤出来敬拜上帝，总是有些时间我们可以挤出来去祷告，去读经，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实验不是说我们可以挤时间出来，这个实验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大的乒乓球放进去，我们是放不进这三个主要的乒乓球的。也就是说，你要把重要的东西先放进去你的 schedule 里面。耶稣是怎么样把他重要的时间放进他的 schedule？ 医病赶鬼，传道，敬拜，并且你看他清早就起来去祷告，就到旷野的地方，在没有人的地方去祷告天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尚且祷告，那我们呢？所以我们的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时间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摆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我们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像刚我说的，放了乒乓球，放了玻璃珠，再放下米，再放下水，我们好像是总是可以挤一点时间出来敬拜神。这是给我们在这个段经文里面第一个的一个提醒。对照我们的时间表，从耶稣他的时间表里面看到耶稣他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要，那我们呢也要同样把上帝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位置。我不知道一天对你来说哪些时间是最重要，你说工作，对，我上班的时间很重要，我学习时间很重要，我要陪孩子，我要预备饭食，这些都很重要。可是从耶稣他的时间表里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把敬拜上帝时间，把传道的时间 传福音的时间要摆在你每一天的时间里面，可能你是为人祷告，可能你是去读神的话语，可能你去关心一些需要关心的人，你把神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时候，你发现其他的时间你都可以挤出来，就好像说你刷屏的时间，你娱乐的时间，你运动时间都可以挤出来哈。好，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第二个提醒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当耶稣出去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人追出来了，就是他的门徒彼得和他的同伴，他们呢 hunt for him， 他们去就是捕获耶稣，尝试去把耶稣抓回来的意思，感觉上他说是追耶稣或是去找耶稣，但感觉上是把耶稣抓回来。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从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当门徒去寻找耶稣的时候，他是要请说众人都要去找你，也就是说众人都需要找耶稣来帮忙，并且请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多少时间你会想到要去找耶稣，去迫切地向耶稣求告，或者是你任何事情都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他的帮忙，因为知道耶稣他是蛮有权柄蛮有荣耀的神，他会赐给你有能力，赐给你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也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当中，他们也讲到说他们自己面对一些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会马上的去寻找祷告，寻求耶稣他在圣经里面的一些指引。可是也有一些人说，我祷告好像听不到耶稣跟我说什么，听不到神给我回应，所以我就来找牧师，所以我就请一些弟兄姊妹来帮我祷告，因为我觉得牧师祷告好像很有果效，牧师祷告好像事情就成就了。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觉得 找一个看得见的牧者，找一个能够跟你对话的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辈，好像觉得呢就好像是找了耶稣有些是这样想哈。但是呢，我跟牧师也在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们是鼓励他们自己要来寻求跟神去祷告，自己来问求问耶稣，就好像这些门徒他们确确实实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去来抓获耶稣，把耶稣抓到他的生命里面。实际上你不用抓耶稣都会主动的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早就知道你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早就知道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早就知道你现在正在寻求什么事情，但是他就在等你，等你来找他，等你来主动的来求问他。所以这个是从这一点这个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第二个给我们的提醒，也是我今天要对会众所说的，今天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所鼓励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能够随时随地的来寻找耶稣，来向他祷告。无论你生命当中有多难的事情，多大的难处，多大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寻找耶稣，并且能够迫切的来到耶稣面前求告。就要知道神掌管着一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耶稣是蛮有权柄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神，他必会赐给你有智慧有能力有平安，让你能够去面对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难处。好，这是给我们第二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对于弟兄姊妹可能在座的，也许你会觉得祷告在你生命当中重不重要。因为曾经有一些统计里面，就是有些对教会的一些调查报告里面显示哈，如果调查十个教会，问他们教会里面有什么事工是他们教会会出现的，那么这十个教会统计下来呢，很多都说主日学啊，主日崇拜呀，探访啊，还有这些传福音啊，出去外面布道啊，这些都很重要。可是呢，这十个教会里面呢，居然只有一个教会说祷告很重要所以他们教会呢是以他们首先摆在他们教会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事项，就是如果你要排教会的一些事工里面，祷告事项很重要，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工。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教会呢，回想这么多年来， 啊，十几年过去了，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我昨天还在很深的一个感慨，因为大家都知道，牧师家的两个孩子就代表好像两个教会的时间成立的时间，那汤米就等于是一个温坦教会恩惠堂的一个聚会成立的时间，那佳音就等于是费多威教会的一个聚会开始的一个时间，所以一想到这两个孩子从baby 小 baby 的出生到今天已经长到Tommy 已经比牧师还高了哈，然后佳音也跟罗牧师差不多了啊，已经到我眼睛这里了，所以就看到小孩子都在成长都在长大，那这两个教会呢好像没有声量和智慧齐齐增长，看到没有，但是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么多年里面我跟王牧师一直秉承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我可以这么说，那就是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或者没有教会的发展绝对是离不开祷告，所以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祷告的人，也愿意成为那个见证上帝他听祷告他在当中施行奇妙作为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透过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也透过祷告看到神垂听的祷告，并且让事情能够有一个怎么说呢，神他自己应允的一个时间，所以无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疫情之前或者未来疫情结束，我相信这个教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祷告，那包括我们也鼓励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对你们来说重不重要？我想一定是很重要，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都愿意每一天天未亮的时候起来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是在天未亮的时候你就起来祷告，以前我很难想象，但是我现在可以开始体会到了，不是因为耶稣跟我差不多这样的，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的日子他只有三十几岁对吧，那我跟王牧师已经都超过五十了，我们就发现王牧师跟我讲最近他说哎，怎么搞得一跨进这个五十岁好像凌晨五点多就自然就要起来就要醒就要起来，那耶稣他没有，他可以这么说，他在地上的日子他只有三十几岁，但是呢他却把他的时间放得很重要的就是清晨来祷告寻求神，甚至整夜的祷告来寻求天父的旨意，特别是他在选择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是整夜的祷告，他带着门徒到的高山上面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祷告，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被拉到这个巡抚的面前之前被抓获之前他也是整夜的祷告，叫门徒说你们要跟我一起的警醒祷告，可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日常的 schedule 他的时间表，他把祷告看得很重要，那我们呢，也许我们不是因为到了五十岁才要凌晨五点钟自然醒的时候才来祷告，可能是更多的时间是鼓励我们是随时随地的来祷告，因为如果神的儿子都尚且这么重视祷告，那么我们作为上帝所选召呼召的这些仆人使女和他的孩子们，我们岂不更应该常常祷告，不住的感恩，不住的祈求，不住的感谢吗？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有些什么事情在你看来是祷告神垂听的，也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的，你自己可以思想一下在你生命当中，但是我可以很100% 就是100%告诉你，你的祷告神一定会有回应。为什么？你说没有啊，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一定会有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几个答案，第一就是好孩子，你的祷告非常好，为你马上成就，这是他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说事情蒙应允了，神听祷告了，他一定给你回应。那么第二种情况，孩子你的祷告我听到了，但是请你再等等，
因为现在时候还没有到，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使这件事情成就，是你的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还没有开始，怎么说呢？可能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常说的啊、面对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常常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上帝不是没有回应你，是回应你是叫你等候，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疲乏，我们根本就听不到神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引，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根本就是不想去一直的这么去迫切的在神面前呼求神哈，我们总觉得好像、哎、祷告了一次就算了我就放下了，那但是呢我觉得上帝一定会成就，所以呢神说我会给你成就，但是我需要你等等，需要你练你的胆量，或是练你的智慧，或者练你锻炼你的信心。那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呢，我刚刚听到特别是那个彭云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再回想到这个场景哈，因为你知道这个鹰哈，这个鹰它 很特别的，它就是它需要先休息，然后再重新再展翅上腾哈，就是说它的起飞呢不是说一直这样飞高的，它是可能有的时候是会先飞下来，然后再展翅再飞高，再展翅再高飞哈。那小鹰呢就更可爱，那些小的那些鹰它们要学飞的时候呢，也是当那个鹰妈妈哈把那个小鹰丢到那个，就是他们一般都是在悬崖边上搭的窝嘛，所以呢当那些小鹰的长起来的时候呢，这些爸爸也好妈妈也好要教他们学飞的时候呢，就直接把他们推到这个外面去，那么所以这个小鹰呢就开始拍拍拍，就拍他的翅膀要飞哈。可是呢但是那小鹰他肯定是不是说一下子就学会飞，他可能会马上就会掉下来，可是呢当他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鹰爸爸鹰妈妈绝对不会让他一直掉到谷底，他会马上在他很危险的时候把他一下接住哈，就是他会有保护在里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就是常常是那个小鹰，不懂得怎么样去独自的飞，所以呢神很多时候就是把我们推出去，让我们去经历到一些的困难的事情或者磨练的事情，但是不要担心任何危险临到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及时的接住，但是有的时候呢神又要我们学习回到那个鹰巢里面去休息，要去等候神，要学习静默。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哈，就像我们学会等候神他的时间。所以我刚刚说神一定会给我们回复，但是第二种回复可能是说我答应你，但是呢需要等候，你需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也许是要让我们更加的锻炼我们的信心，信靠神的信心去强壮，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哈，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神也一定会答应给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会答应我们，给我们有回应的，那就是说孩子你的祷告我不能答应不能成就，他也回应了给你，他也回答你的，他的回答是 no，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是太危险。特别是你知道现代人很多时候他们会在这种私欲底下，在最终里面会享乐，可能我们会希望说神啊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太漂亮了，很想娶她为太太，很想让她做我的女朋友，神啊你一定要答应我，神啊你一定要让她回心转意，或者一定要让他同意跟我交往。神说 no， 很多时候神没有答应，所以呢最后呢这女孩子可能嫁了别人，最后可能没有跟你成为男女朋友，最后她可能成为别人的妻子。我记得那个格林汉他太太就说，他说很感谢神，有的时候就是我祷告没有答应，他如果神每次我祷告的时候神都答应我的时候，可能我今天就不是嫁了这个丈夫，可能就遇到了很多的每一个都答应嘛，可能我就可能嫁了好几次了。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神不答应是对我们好，有的时候神不同意他没有就是成就这件事情，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者是会伤害我们，或者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你的祷告一定 神会给你有回应，无论是他说 yes 马上成就，还是说好，但是要等等，你稍微要等等，要耐心的等候他的时间。第三，他说不，因为这件事情对你不是一件最好的事情，这个事情神不希望它成为一个事实。好，回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稍微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耶稣他每一天有他很忙碌的时间表，但他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他的时间的表的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像我们刚才放这个实验一样，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去，这是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对照我们每个人的时间表，我们是怎么样摆正我们的优先次序，有没有把上帝和敬拜神或者是读经和祷告这么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一些位置呢？如果作为耶稣他跟随他的，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那就是要去传扬像耶稣一样的，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扬主的福音，救一些的人。那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第二提醒就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会众随时随地的来寻找耶稣，迫切的来向耶稣求告，因为知道任何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他都有能力，他都会给我们回应，并且他也会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而第三个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都能够在天没有亮的时候起来祷告，你和我，我们岂不应该更常常的祷告，不住的谢恩，不但是为自己祷告，我们要为弟兄姊妹，为教会，为他人来祷告，特别是那些在痛苦当中被病痛折磨的人，或者是在最终被辖制的人，我们更要求主来释放他们，来医治他们，我们要来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感恩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也成为我们的唯一可以仰赖依靠的主。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重新的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凡事来祈求，来祷告，来感谢，因为你要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愿你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让他们懂得来寻求你，来到你的身座前得着你的能力，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眷顾，也让我们能够看重祷告，因为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也透过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你的旨意。谢谢你，愿圣灵继续的引导眷顾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请汤米为我们